大家好，我是 GY 的投资顾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第七期的微课堂。我们这一期的微课堂主要要聊一聊泰国买房的一些事情，因为群里面也好，最近这段期间也好，有很多人都在很关心这些泰国投资房产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大概要聊一下，就是说泰国买房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点。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外国人在泰国可以购置哪些房产。那么大家在国外投资购买房产，基本上都会想要考虑有带一块地，要一个别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以一个投资为出发点的，我可能买个小公寓就可以了。那么泰国的政府虽然它不限制外国人到泰国购房，但是对具体的这个房产类型是有着很明确的规定的。外籍人士在泰国只能以个人的名义购买公寓，如果你要购买土地或者是别墅，需要先经过其他的途径才可以进行购置。这是因为泰国的一个法律是为了保障泰国的公民对他们国土的一个拥有的一个权利，所以呢，泰国的法律是不允许外国人以个人的名义拥有带土地的各类的物业房产，包括联排屋啊、别墅啊这样。但是这实际上并不代表着外国人不能在泰国购买别墅。那也就是说，外国人在泰国你是可以合法的购买公寓，并且获得这套公寓的永久产权的。不过注意的是，根据泰国公寓法的规定，整栋大楼大厦只能卖出不超过总销售面积的49%的永久产权给外国人。那么这个产权是可以自由转让啊，可以继承或者是可以赠与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买公寓没有问题，你也会有永久产权，但是你不可以把整栋公寓整栋都买下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别墅。其实在泰国有很多外国人都在购买别墅，然后这些途径的话呢，我们大概分成有两种，一种呢是通过注册公司，另外一种的话是通过土地的租赁。如果想要注册一家泰国公司，但是你可能要需要清楚的是，你是以买房为唯一目的的。那么实际上在注册的时候跟国内的区别并不大，你只要找一家有经验的代理机构就可以完成注册了。然后一般只需要提供个人的一个护照的复印件签字，代理机构的话呢，他会提供这个太极股东的一个名额，一般51%的太极股份呢会分成好多份给好多个股东持有，他们互相不认识，也不知道你公司在哪里，不知道你公司做什么。你可以持有这个公司最大的一个股份比例，就49%，并且拥有这个公司唯一的一个签字权。那么通常这整个过程只需要1个月就可以完成，费用的话1万多2万人民币的样子。那么注册成功了之后，你要交给会计公司每个月是会计公司每个月都需要做一个税务的申报的。这个税务的话基本上3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然后一年累积下来的话也就几千块钱人民币的样子。那么公司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去购置这些别墅了。那么通过公司来购买房产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你是做一个投资，就是您购买这套房产是以投资为目的的，将来想要出售这套房产，你可以向这个新的买家出售整个公司，而不是这个公司名下拥有的一个资产。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转让房产的话呢，买卖双方是不需要支付这个资本利得税的。那么除了通过注册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购买别墅或者土地之外，外国人实际上在泰国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也就是通过长期的一个租赁来对这个土地拥有一个临时的产权。那么在泰国租一块土地或者是上面有物业的这样的一个土地，最长的租赁期是30年，除非这个土地是用来建工厂，那么租赁期可以到50年。 类似的这个土地租赁的租约，最多是能够延长3个30年或3个50年，之后就必须一定要更新了。不过呢，这个方法是比较短期而且中途也可能会有一定的波折的，因为30年的租约是个蛮棘手的事情，如果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纠纷的话，泰国的法律可能不是很偏向于外国人士。那么有建筑物的租赁土地的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因为上面有建筑物。那么建筑物的产权跟土地的产权是分开的。那么如果租赁期到了，土地的所有者是不能兼并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的。也就是说，你即使是租了别人的那个地皮来盖房子好了，那一旦租赁期到了，你的这个产权跟土地的产权因为是分开的，土地的所有者并不代表他可以拥有你这套物业。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你就需要再去续租。那30年的这个租期虽然不能让你拥有这块土地，就是怎么讲，你不能拥有产权，但是你可以控制这个产权30年。那么你还可以延续另外的1到2个，但是在问题就是在于延续的这个时间，地皮的所有者是不是会同意？首先，他们的法律是不会允许自动续租这件事情的。那么等于是你在续租的时候还是需要经过土地所有者的这个同意，对吧？那么如果对方不同意呢？那你的这一套物业要怎么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了。那么假设来说哈，30年到了，然后你跟这个土地的所有者关系也不错，然后也可以续约。那要怎么续租呢？如果你的这个口头上已经达成一致了，我们是可以续的话，那么你是必须要到他们泰国的这个土地厅进行一个登记注册。那么这样你的这个租赁的合同和这个地的地契就会连在一起。即使有一天这个土地的所有者他把这个房这片土地卖掉了，但是你的这个土地的租约还是有效的。然后至于有人在问说，土地租赁的时候是怎么计费用这个事情，这个租赁的话呢，怎么计费用，其实主要还是看这片土地的所有者的意思，他是比如说按每个月这样租，还是说他是按这个给一个一口价，或者是说他是要怎么样按零星价，还是说他是阶梯价，这个都是看当时你去租赁这片土地的时候跟所有者谈的情况的，这个并不大一样。但是土地的租赁协议上，基本上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它跟国内的一些租赁的合同其实上很像，比如说它里面会带上租地皮的地址，然后这边承租人或者是这边出租人的一些信息。那么当然还会有这片土地的一个地契号啊，然后这个土地上的就是比如说土地是怎么样的，多大，有多少啊，上面有没有建筑物啊这种东西，然后上面还会规定了，就是说就是一个这个土地的一个使用的途径，你的途径是必须要跟合同上写的是一样的。那么加之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银行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因为租金来往的这些银行信息是怎么样的，借金时间，这个并没有跟中国的这些土地租赁的协议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里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那么这个的话，这样如果是在需要做土地协议的时候，最好是聘请那个当地的律师来进行做一个咨询。